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雅鲁的圣经世界灵前第十章的精华版。灵前十章呢，保罗特别提到基督是在旧约的与以色列人随行的灵磐石。圣灵特别高亮，我们注意点，是随行的灵磐石，基督就是基督。但是在似乎在以色列人经历中，或者我们今天读旧约的时候，并没有体认到基督这位灵磐石的同在，没有注意到他随行啊。但保罗为什么说他随行呢？甚至我们今天读经的时候都没有感觉到这位灵磐石的基督一直与出埃及记的以色列人同行。我为此感到困惑，但是圣灵感动我，告诉我，正如复活的基督与以马忤斯的门徒同行，他们如何开始没有辨认出复活的基督一样，直到后来基督开了他们心窍，他们才能看见。同样，这位灵磐石的基督，就好像复活的基督与以马忤斯的门徒同行的一样，一直这位灵磐石基督一直与以色列人同行，只是以色列人的心眼没有开启，因此不能看见。保罗为什么能够看见灵磐石与以色列人随行？灵前十章四节的经文说，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行的，就是同行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我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这里明确说到灵磐石就是基督呢？与以色列人随行呢？我们知道保罗是在灵里讲，他不仅仅是一个比喻而已，但是我们才却在读经里往往却读不出来，甚至过去的旧约中的以色列人自己好像也没有感觉到。如果他要感觉到灵磐石就是基督与他们同行，他们就会不同样，他们就不会不信悖逆，甚至淫乱拜偶像，以及试探基督和发怨言。这都是灵前十章记载。圣灵给我感动是，正如复活的基督与以马忤斯的门徒同行，他们却看不见他，因为眼睛被蒙蔽了。就以色列人呢，也因为各种原因心被蒙蔽，而不能认识同行的灵磐石就是基督。保罗劝诫哥林多的信徒要借鉴以色列人的错误，这是保罗对哥林多写的书信。他要借鉴以色列人的错误，因为以色列人因为什么？因为贪婪、拜偶像和淫乱等等犯罪，让他们与鬼有交通。你不能与鬼有交通，又与神有交通。你与鬼有交通，就无法与神有交通，或者无法与神有更深的交通。今天哥林多人也一样，他必须弃绝鬼和偶像的交通，不断的借着与主的血和主的身体的交通，才能逐渐开启他们的心眼和灵眼，心窍和灵眼，看得到主无形的同在，就是在灵里的同在。正如主耶稣给以马忤斯门徒解释的旧约中关于基督的预言，开启了他们的心智，让他们的心火热，并和他们一同薄饼的时候，门徒的哥留巴的门等两个门徒的眼睛才开启，才认识复活的基督。他们要住下来了，他们既然眼睛开启了，主耶稣也陪他们，但是薄饼之后，主耶稣就离开了，因为他认出主来了。其实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这样，复活的基督一直与我们同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他与我们天天同在，直到这世代的末了。但是呢，我们必须断开与各种偶像的交通，并且呢，借着与基督的血的交通，就是经历基督的救赎和基督身体的更多交通，借着吃饼有份基督的身体聚会啊，与其他的圣徒交通啊，才能渐渐在生活中带进基督更多的同在，甚至无所不在，叫 omnipresence。 但是我们在这里说的同在，基督同在是叫显明的同在， manifested presence， 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当我们在生活中借着与偶像断绝交通，与神更多的交通之后，我们就能带进更多神的同在，更多 awareness of God， 更多活在神同在的范围里，神的同在也与我们随行。 这样我们的心窍和灵眼才能更多的开启，我们才能看见复活的基督。临前十章一至四节就描述了以色列人在灵里的经历。这里和旧约记载的外面是怎么不同，旧约记载的他们怎么出埃及，怎么吃玛纳，怎么喝基打磐石的水，怎么过红海，这都是外面的事情。但这里保罗却讲说，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行走的时候，灵里发生了哪些事情，就是灵磐石基督与以色列人同行。为什么保罗能看到这个灵磐石呢？而以色列人没有看到，甚至我们今天读经的时候，很多人读旧约的时候还看不到灵磐石，就是基督与以色列人同行呢？这是临前十章这里明确的一句话，就是说灵磐石与随行的灵磐石就是基督，他们也喝了那灵水。用保罗的话说，就是那灵参透万事，属肉体和属魂的人不能参透属灵的事，但是属灵的人却参透万事，是临前二章14节15节。因为保罗是一个活在灵里的人，他是个属灵的人，因此他可以在灵里看见这幅图画。保罗在临前十章一至四节就描绘就是这样一个属灵的实际，他不是仅仅做个比喻啊，主耶稣好像一个灵磐石，他不是这么讲，原文不是这么，原文就是说他们也喝了灵水，这个灵水出自随行的灵磐石，就是基督，它不是个好像，它不是一个比喻，它是一个属灵的实际。当以色列在云下在海中经过的时候，这都是外面的旧约记载的外面的物质界的实际，但是在灵界的实际里，就是他们在云里在海里受浸归了摩西。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当我们外面受浸进入水里的时候，其实我们在灵里也进入基督的身体，也进入基督的死与复活里，对不对？我们在教会看人受洗，或者点水礼也好，或者浸礼也好，他浸入是水中，只是你肉眼看不见，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呢？第一个，他是进入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里，他也进入圣灵里。那这是除了这些你看不见之外，圣经上还告诉我们，当一个小子得救之后，他受浸的时候，天上的天使都欢呼，对不对？天上欢呼，这也是在灵里的图画，你也在物质界也没有看见。所以我们讲呢，它灵里的事情和物质界的事情是同时存在的。所以保罗接着讲，他们吃了一样的灵食，当然这个是指玛纳，喝了一样的灵水，当然物质界是摩西击打磐石和吩咐磐石，耶和华允许的让他吩咐磐石，但是他第二次也击打磐石流出来的活水。这个时候保罗就特别指出了，就是这个灵水出自于随行，随行我加了重点黑体，因为它是随行的灵磐石，就是跟以色列一直同行的，一直同在，那磐石就是基督。圣灵特别高亮我注意到保罗说的随行这两个字。有一个弟兄问，到底基督如何与以色列人同行呢？难道以色列人一直抬着一个石头，好像抬着一个约柜一样吗？我的理解应该不是。既然这里说基督是随行的灵磐石，就应该不是一个看得见的石头，但是呢，它却是一个看不见的，在灵里你可以看见的灵磐石。当摩西按照耶和华的命令击打磐石的时候，可能这个灵磐石和被击打的物质的磐石就可能合二为一了，对不对？在物质界的领域，以色列人看到是摩西击打一个物质的磐石，从磐石里流出水来，但是在灵里呢，他是却是从灵磐石这个基督里面流出灵水来，供应人的生命。这个如何理解的？我刚才举了受浸的例子，我再举一个例子，会帮助你明白。比如在教会按手祷告的时候，我看似只是我们的祷告的人按手在人的头上，但是在灵里呢，如果主耶稣基督愿意，他可以按手在我们的手上。很多有先知恩赐和医治恩赐的人见证，我在异象里看到他们祷某些人有恩赐的人祷告的时候，或者他们祷告的时候，主就按手在他们按手在的病人身上，病人头上祷告，就往往他就有很多有医治性恩赐的人，他真的有果效的时候，就是他按手的时候，他就看见主按手在他的手上，就看似我们是基督的身体，看似我在按手，但其实基督借着我的手按手在我身上， 我们只是一个看得见的物质界的一个神的使用的一个器皿或者工具而已，但是神的能力却是从后面看不见的灵界里的复活的基督圣灵的能力透过这个按手就下来。它这是一个物质和属灵它结合一个地方，就是祷告得医治如果真的是从神来的神奇的医治往往都是这样，你按手在身上看似是你按手，但其实是基督他的能力在你的手上，他按手在你的手上，他就是这个灵界和物质界它一个混合，它一个结合。刚才受浸的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主这个很多有先知恩赐和医治恩赐的人见证，主可以按手在我们的手上来医治病人，这是常常我们因为没有开启这个属灵的眼睛，无法看见灵力这样的实际。因此呢，无论我们前面讲的灵磐石啊、基督啊、随行的灵磐石啊，以及其他的例子，都证明我们需要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和我们的心窍，才能看见复活的基督，或者说随行的灵磐石就是基督。第二个部分我来念，为什么旧约的以色列人看不到随行的灵磐石？保罗在5节到11节描绘了以色列人在肉体的各种光景，一个不惹神惹让神不喜悦，第二个贪恋，第三个拜偶像，第四个淫乱，第五个试探基督，第六个发怨言。这是临前10章5至11节记载的六种以色列人的光景。就这些事情不仅让他们受到审判和管教，而且会让他们心上有帕子。我们爱什么事物，这个事物就成为我们的帕子，我们拜偶像，这个偶像就成为我们帕子。如果我们与娼妓联合，淫乱的灵就会来进到我们里面，然后让我们也是，然后我们犯罪，心也被蒙蔽。他这个除了犯罪或者传统的教导，都让我们有帕子，帕子就遮蔽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不见随行的灵磐石就是基督。不仅如此，保罗还说到，以色列人诵读旧约还存留在他们这个帕子还存留在他们心上，但是他们的心几时转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当然后面说的主就是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保罗也是这样的经历，他以前他也心上有帕子，他以为逼迫基督徒就是服侍神，但是神大光照他，把他心中的帕子除去，眼睛也暂时瞎了，他才看见荣耀里的基督，复活的基督，然后就变了一个人，成了神的头号使徒，或者是最大用的使徒之一了。我们今天如果读旧约还读不出来与以色列同行的灵磐石就是基督的话，那么我们一方面或者两方面，一方面或者就像旧约以色列一样，心中有了帕子，帕子可能来自于我们的偶像、贪恋世界等罪恶。那另外一方面，或者我们像以马忤斯门徒一样，我们的心窍被蒙蔽，没有开启。我们必须心窍被基督开启，和关于基督的话语预言开启，才能看到旧约里的基督，并且借着薄饼，就主耶稣跟以马忤斯的门徒薄饼的时候，就借着喝主的血，借着预表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一切的罪，而吃主的饼，就预表从主那里得着生命的供应，当然也预表基督徒身体的交通。这些常常去经历主的血的交通和主的身体的交通。一方面我们主耶稣说你要喝他的血吃他的肉才能活，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必须有份于基督，当然也有份于基督在他的身体里的丰富啊，借着教会啊，借着弟兄姊妹的供应，彼此供应都会帮助我们，才能不断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在旧约的灵磐石与以色列人一直随行，或者现在现实生活中每天复活的基督都与我们同在。就有一个先知对我预言说，他说主可能会有的时候站在你的身后，或者说就站在你的旁边，他就在你的灵里，但他要扩展到你的魂里，你要更多的学习体认他的同在。就是我们越关注什么就成为什么，当我们越有无份于罪，断绝罪和世界的交通的时候，常常花时间来敬拜神， 赞美神，读主的话，与神亲近和交通的时候，我们神的同在就会越来越彰显出来，这个叫显明的同在 manifested presence， 无所不在的同在，就 omnipresence， 它是到处神与任何人都同在。但是你越活在主里，越祷告，你显明的神的同在就越强。基督不仅与作为灵磐石在旧约里以色列人同在，而且今天天天与我们同在，是马太福音28章20节讲的，直到这世代的末了。但是多少人，多少基督徒能够看见复活的基督呢？对不对？我们的心窍不开，是因为我们心中有了帕子，而帕子就是各种的偶像，就需要我们与偶像断绝关系，加强与基督的血和身体的交通，才能更多的帮助我们在灵里看见复活的基督。那这个还不是讲先知性恩赐，主耶稣多次向我显现。我讲的是劳伦斯弟兄所讲的操练神的同在，那个在不是在先知性的恩赐，而是在真的在灵里内住的灵里体认到他的同在，这是两个方面，都是很重要的。我再第三个大点，面对偶像的试炼，神必给我们开出一条路来。然后接着林前十章往下11节到13节就说，这些发生在他们身上，就是以色列人旧约以色列人身上，都是借鉴，并且写在经上，就是旧约的经上，为借鉴我们生在诸世代终局的人。这是保罗对哥林多人所说的，但是其实也应用到我们现在。保罗接着说，所以自以为站得稳的，要谨慎，免得跌倒。那临到你们的试用，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容你们受试用过于所能受的，他也必随着试用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他前面讲以色列人犯罪啊，因此心中有了帕子，他不能认识复活的基督。忽然保罗为什么忽然就讲了说，这个试炼怎么大也是你能承受的。我们常常听着讲的，就好像麦穗不会压断麦秆一样，神给我们的试炼也不会超过我们能承受的。他忽然怎么会讲这句话？我在读经的时候得了感动，也是原来这样，就是说，首先以色列人被神放在试炼中，一个是旷野的试。保罗在这里说，哥林多人要从以色列历史中借鉴，以色列人的确经历了神的试炼，比如申命记13章1至4节记载，说耶和华说，如果有先知可以行神迹奇事啊，但是他或者做梦的也起来啊。引诱以色列人去拜假神呐、其实他们神迹奇事都是真实的，但是神明说，我这试验以色列人是否真心爱我，所以你不要去听这个假先知，要打死他。这里可以看到，神的确会允许试炼临到以色列人，而旷野也是对以色列人的试炼。但这个试炼不是目的，是个手段。试炼的目的是让我们信心如金子一样，经过火炼，这是彼得前书1章7节所说的。但是以色列人都没经过这个试炼，反而不信和悖逆。因此在试炼中跌倒了。那哥林多人也面临试炼，哥林多人面临什么试炼呢？为什么这里就跟保罗这么讲？因为原来哥林多城是一个极其淫乱的城，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住在这样淫乱的城里，他就是一个环境上的试炼。他就可以说，你看我们这是个社会的染缸啊，他们都娶了继母啊，或者说他们都去嫖娼啊。那我们活在这样一个淫乱的拜偶像的城市，你叫我们能不受污染吗？这没有试炼吗？教会有几个软弱的犯罪也是难免的嘛，对不对？所以他有他的理由。这个环境呢，自然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是一个艰难的试炼。但是保罗在这里说，他说神的试炼无非是我们所能承受的，神也会照这试炼给我们开出一条活的路来。这个活的路是什么呢？保罗下面就在讲了。保罗在林前10章14节到22节就说，他就开始比较说，你不能这吃偶像的筵席啊，又吃主的筵席啊，你不能这吃这个拜了鬼的东西啊，又参加主的筵席啊，你不能有份于主的筵席，有份于鬼的筵席啊。什么叫筵席？ 言行的本质就是交通。你去总统家吃饭，你就跟总统交通；你去娼妓家吃饭，就跟娼妓交通。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说，他说你不能有份于娼妓，又有份于总统的交通；你不能有份于偶像的交通，又有份主的交通。因为与娼妓联合的就是与娼妓成为一体，那与主联合的变成与主成为一体，是林前六章十五节到十六节。你与偶像交通，除了犯罪受到神的审判和惩罚之外，你的心上会有帕子，然后你就看不见复活的基督。我们与罪联合，我们就越被罪构成，我们对罪的感知能力就越强，或者说更有罪的同在。你如果是罪人的话，你到哪里，你浑身散发出都是罪人的味道，就好像中国人讲，酒如鲍鱼之肆，不闻其臭。就如指南之事不闻其相，它一样，就是你跟谁在一起日久都会受影响。你天天与罪联合，自然你就成了罪人了，对吧？但是你反过来，你不是与罪联合，你借着基督的血和基督有交通，基督的血不断洁净你的罪，然后你又和吃主的饼与基督的身体有交通，然后从主得着生命的供应，无论是借着主自己直接供应你啊，或者说借着基督的身体，你像我们现在是讲传道的，就是做基督身体供应的工作，那我们就是把基督的生命更多的供应给你，对不对？这就是你与身体有交通，你借着平面的与身体有交通，你可以与基督这个头有交通，基督是身体的头，那我分享的也是神的圣灵，基督圣灵给我的感动，我还是分享的主的话语，对吧？这都是平面的垂直的交通，是不断持续的。所以当我们这样不断的用宝血洁净我们的罪，除去我们的污秽，并且不断也借着这个摆脱世上的情欲，并且有份于神的性情，这彼得后书一章四节他们提到，就会不断的培养神的同在，好像你在这个cultivate 一种氛围一样，创造一种氛围一样。佛教或者说其他的这个宗教讲的是气场，就是哎，如果你天天活在主里，你这个人的气场，哎，你就是彰显神，哎，你身上就有光，你就有神的平安喜乐，这就是基督徒到哪里就好像一个 WiFi spot 一样 ，hotspot 一样，哎，你应该把神彰显出来，对吧？我们好像一个金灯台一样，把神彰显出来。那如果你是罪，就到处彰显，你就成了罪人，去哪里就彰显罪了。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有份于基督的血的交通和基督身体的交通，就是我们能够开启心窍和灵眼，看见旧约与以色列人随行的灵磐石，以及新约中与我们天天同在的复活基督的秘诀。换句话，也就是我们脱离试炼、脱离试油的那条路。这条路是什么？就是说你要切断绝与罪的交通啊，不要拜偶像了，然后呢，不断的与神的基督的血交通。与基督的身体交通，这就是主日教会薄饼属灵意义。为什么教会要薄饼，或者是天主教弥撒，都是这个意义。另外一个大点，看见别人里面的基督。之后呢，在林前十章23节到33节又谈论了，就是怎么吃祭偶像之物啊，有些人完全胜过了偶像之物。他觉得主里凡物都洁净了，因此吃也可以，不吃也可以，我都可以吃。什么拜偶像？因为保罗也讲了，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偶像，他们偶像都不是神，只有一位神。所以呢，什么叫拜偶像？都可以吃，谁邀请你去吃，也不要问，拜个偶像面都可以吃。但是如果有一些人都说他心心软，说哦这个拜个偶像不能吃，那你就为着他的良心的缘故不要吃。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他这个人是一个初阶的基督徒。他可能刚刚出自拜偶像的家庭或者环境，想切断这个的影响，因为他们以为得救了就不应该吃祭偶像之物。总之，他没有那么刚强，没有刚才我讲那个人刚强。所以呢，保罗呢，在这种情况下觉得，就可能最好就是为了这个良心软弱的缘故，就不要碰这偶像之物。那么较成熟的人，就为了他们这些他们的良心。就这个不吃了，对吧？换句话说，这里描述我们 基督徒的不同的属灵经历，或者我们应用神的同在的不同的程度。信心软弱的人啊，就好像一些刚刚脱离拜偶像的人，他这个思维模式是最违背 sin consciousness。我想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我不想犯罪，我想进步，所以我如履生活，如履薄冰一样，我生怕再犯罪，生怕掉到坑里去，因为他知道那个是可怕，所以他这叫怜悯，是吧？那他很在乎。那另外一些人在主里比较刚强了，他就说，吃什么喝什么，我吃个东西就万物都洁净了，我吃什么喝我什么就能让我跌倒了，根本不在乎，我对神有信心，万物都洁净，所以他根本不在乎偶像不像，他就一定程度上他就我觉得就是神本位 God consciousness 这种思考模式，他慢慢慢慢他已经不是像刚刚得救的人信心软的人生怕跌倒，他慢慢已经到一个地步说神是我的所事，神说这个万物洁净了，我就觉得洁净了，所以他无所谓。但是呢，保罗再进一步往前提，说进入第三个阶段，他说虽然说你生命比这个初阶的人要强，你信心比的刚强，可是你要现在要弟兄本位啊，爱弟兄为本位啊， brother consciousness， 因为神告诉我们，我们是要爱神，又爱人，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我们首先第一个诫命是爱全心全意爱主你的神，并全心爱主你的神，这是第一条诫命，这是主耶稣说。然后第二条，其次呢，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就是保罗说，你再进一步，你不光你这个思维要进到爱弟兄，考虑别人，就是基督徒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虽然你不怕吃鸡肉酱的时候，你吃的也没事，但你吃的他憋了，他半憋的时候，那你说我就因为爱我就不吃。好了，吃我吃也无所谓，不吃也无所谓，但是我凡事都可以做，但是呢要紧的是要建造，没有建造的事情我就不去做，不建造别人的事我就不去做，讲方言是建造我自己，我自己私下讲，他不是反对讲方言，那我也不会在聚会中咕里呱啦讲，对吧？或者说我吃肉也可以吃，但是你在这你我吃了你半天了，我就不要吃，对吧？所以这是第更进一步层次，就是当我们爱人如己的时候，虽然我是在讲理论的，我知道我们都很软，是吧？很多时候爱不出来，但是神的话我们还是要讲。当我们爱人如己的时候，我们就不仅能够看见这复活的基督，而且能够看见弟兄身上的基督，这个是最难的。这个比尔强生牧师讲说，他说如果你要从一个别人身上看出，这个缺点，那不需要什么，不算什么本事，不需要你的天才。但是你从一个别人认为一无是处的人身上，或者有埋了缺点的人身上，看出人家的他的优点，看出他在主里的所事的优点，那个是要天才。所以真正的伟大的人物都是能够从软弱的人，不完美的身上看出他们的长处，并且加以使用，这是真正的领袖。他领袖他不会要求你完美，他知道你不会完美，对不对？他就是说他能从你沙子里面看到金子，神就是这么看人。对，我常常开玩笑，就是金矿决定金矿的贫富来决定是不是金矿，并不取决于这个里面多少沙子，而是取决于里面多少金子。换句话说，你一个采矿的人，他看你这个这个是不是金矿，主要看你这个上面有没有金子。你有金子，虽然它是可能是富矿，可能是贫矿，你也是金矿，对不对？那我们反过来，我们看人的时候，我们就是看到沙子，就说啊，虽然他是个金矿，他是个弟兄，他是个姊妹，他是得救的人，他是神的生命，复活的基督住在他里面，基督借着圣灵住在他里面，他是神的儿女。他是金矿，但是呢我看来就是他的沙子。哎呀，这个弟兄太差劲了，这个姊妹太差劲了，我看到全是他的沙子。就是神看人是看人身上的金子，人看人是看人身上的沙子。主耶稣也说那个弟兄说别人眼里有刺， 自己眼里有良木，这是马太福音七章四十三节，就不知道是主耶稣的。所以我们今天教会的难处和哥林多教会的难处一样，就是我们一方面看不见复活的基督，另一方面也看不见别的弟兄身上的基督，彼此轻视啊，高抬自己啊，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但是耶稣教导我们，主耶稣教导我们，我们不要轻看任何一个小子，因为他们的天使在天上常常见父的面，这是马太福音十八章十节说的。而主耶稣也教导我们，如果我们绊跌一个弟兄，不如拿着磨石套在脖子上掉在海里，看着多严肃。路加福音十七章二节，对吧？所以当然我这个写这个文章很有针对性，是针对美国的教会，因为我翻译成英文，从神得的感动翻译成英文啊，是从英文的英文的读经广播 podcast 我已经做了120多期了，这是神让我去做的，为了帮助美国的教会，所以就提到美国的，常常提到美国社会的一些情形，就是在美国教会里，在美国社会里，它还有种族主义，它其实就表明基督徒它是很属肉体的，好像旧约的以色列人一样，也说明我们心中有了偶像，心窍啊没有开启，他看不见复活的基督。当我们的心窍啊和属灵的眼睛啊得到开启的时候，我们就不仅要看见复活的基督与我们同行，好像以马忤斯的门徒的心窍得看一眼，我们还要看见那个黑人弟兄他里面的基督，那个西班牙弟兄里面的基督，那个中国人弟兄里面的基督，那个白人弟兄里面的基督。当然这个美国的种族歧视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种族的不平等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它社会上它种族主义它当然有邪灵后面，但是归根结底的原因是因为教会基督徒他们不能在肉在不能在灵里看待，但是却在肉体看待基督，也不能以肉体看待，也肉体看待基督徒弟兄姊妹，我们不能这样，我们要看到他们身上的基督。保罗真的是在灵里有很多很大的经历，所以我们在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圣灵就会看见保罗内在的经历。保罗他说他在零后五章十五节到六节说，他说所以从今以后我不按着肉体认识了，虽然按着肉体认过基督，因为他以前逼迫基督徒嘛，他以为逼迫基督就是服侍神嘛，他就说明按着肉体认基督嘛，他觉得基督也只不过是拿撒勒，有什么拿撒勒有什么好的，对不对？他现在他就整个变了，他说哎呀弟兄们啊，从今以后我们不按着肉体认人了，虽然按着肉体我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因此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哎呀旧事已过看哪都变成新的了。所以基督徒都是新造，得救的人都是新造，我们看弟兄姊妹真的是要学习从神的角度看人里面的金子，不要看里面的沙子，沙子有一天会 筛掉的，会除去的，但是金子会存留的，我们不能因为它里面的沙子就不喜欢它，我们因为它的金子而宝贝它。保罗这段话真的是出于他的经历，因为他曾经按照肉体认过基督，他曾经以为呢逼迫基督徒就是服侍神，那主耶稣告诉他你不为什么逼迫我，因为逼迫基督徒就逼迫他，我们是基督圣灵，他是我们的头，你打我们的，你把我的手指头剁断了头也痛了。那保罗不仅仅学习了不再站着肉体认基督，他深深体会到所有在基督里的人都是心脏，所以他解决美国社会种族主义的问题，他其实需要美国教会来做榜样模范，教会都白人教会黑人教会分割彼此不相爱，那社会上怎么能够有种族的合一呢，对不对？他教会是一个社会的良心和灵魂，当教会长大成人或者基督徒长这个美国的教会的基督徒，他脱离肉体和属灵婴孩只吃奶的这种光景的时候，他们就能看见复活的基督，因为心窍得开，他的眼睛得开启，然后他就能看见复活的基督和看见彼此里面的基督。你看见那个黑人，不是首先看见他的黑，你看见他的基督， 看见他身上的基督，看见他身上的金子。你看见一个Latino， 因为这两个族裔在美国是最受歧视的，当然中国人也受歧视。你看见那个 Latino， 你拉丁裔的墨西哥人，你看见 Amigo， 你不能看见他的肤色，你而看见他里面的基督，他这样才能做到彼此相爱，才能彼此相爱，教会才能合一。除此之外，一切外在的努力都是徒然，因为我们必须心窍和属灵眼睛得到开启，才能看见复活的基督和别人里面的（括号复活的基督）（括号）。这个才能给我们带来革命性的改变。你不能看见属灵的世界这样，你没有看见，一切都是假的。因此呢，保罗特别为信徒祷告神，要求神呢光照我们的心眼。这是以弗所书一章十八节讲。最后一个点，最后一个小标题，灵前的主题是合一和彼此相爱。然后再往下，灵前十章三十二节就最后他就讲了，他说保罗说啊，不管对犹太人呐、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对神的教会啊，你们都不要成为绊脚石。当然又讲犹太人，又讲希利尼人，外邦人，又讲神的教会，他其实最后就回到灵前这个主题，就是爱和合一。保罗其实不反对吃肉啊，也不反对方言，这很多人真是读错了，误会了保罗。他只是说，如果我吃肉和讲方言半边弟兄的话，我就现在这个情况下不吃肉，不是永远不吃肉，我也是现在这个教会聚会的时候不讲方言，但是我私下的时候讲方言比众人还多。他也说不要禁止讲方言，就这个道理，就不要半边别人，要彼此相爱。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保罗他讲的说你要爱弟兄，这个思考模式，你要有别人，你想心里想着别人。这对我也是个提醒，就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没有爱，往往自私，特别是婚姻中啊、家庭中，往往哎呀考虑不到别人。特别刚结婚的时候，很多的矛盾都是因为什么？自私惯了，考虑不到别人。你夫妻家庭都是这样，在教会也是这样。你好多时候啊都没有想别人，没想到别人。保罗就是说，你要想到别人，一言一行，你以别人爱别人为本的思考模式，对不对？你我们生命要长大，你要胜过罪，你要胜过这个罪本位的思考模式。罪本位就是说，刚开始开车的时候，我刚开始开车的时候，就生怕出问题，两手紧紧抓着方向盘，哎呀，一动不敢动，那就是很紧张。他这个初得救的基督徒，初信的人，所谓的良心软弱，就是他因为他过去犯过这个罪，犯这个软弱，他很怕又掉到这个坑里，他就。良心人，他比如说他以前是赌博的，他好不容易胜过赌博了，你现在又说哎咱们去赌场玩一会儿吧，或者我们去赌场的那个地方买个可乐吧，他就说呀我不能去赌场，我去赌场我就手机眼睛我就要犯罪。那对一个从来不赌博的人说，他进到赌场来买个可乐买个饮料，那对他没有事，我只是举个例子。他这个最初阶的基督徒就是罪本位，要么胜不过罪，就是哎呦还是个罪人，苦恼啊，我为什么还犯罪？这就比较低阶的。再高阶的就是说，再进一步就是说，我过去犯罪了，但现在我生怕犯罪，我好紧张啊，哎呦不要犯罪啊，不要犯罪啊，神哪帮助我？他就是这个这叫良心软弱。但是更进一步的就是说，他更多的花在神的同在中，那他慢慢进入 God consciousness。所以他这个人更多被神构成，他就是说无所谓，什么吃也好，不喝吃也好，进食也好，不进食也好，或者说，吃拜偶像之物，不拆拜偶像都不会犯罪，不影响我。他信心刚强，因为他在神里面的生命比较刚强。但是你不光顾自己属灵啊，保罗说你还要进步到你要爱弟兄，弟兄与爱弟兄为思考模式。我这个做的，我听人做了一个见证，就是说主耶稣喜欢这个，喜欢到旷野里啊，这个深夜里的时候，到这个山上啊，独自相处，与天父相处，一起祷告。那有的时候圣经记载，就是有的时候群众来找他。那按照两种形式啊，就一种形式就是说，你们来干嘛？我这不正祷告呢吗？跟你们在一起重要还是跟天父重要？ 可能跟天不重要，你去去一会儿去，等会儿再来找我，我这现在正忙，正打乱了。哎，主耶稣肯定没有这样，主耶稣就打断了，停止了他与天父的交通，然后来顾念这些人的需要。但是在我们现代教会中，可能就很多人就是属灵怪人就是这样，读经啊、祷告啊，或者说他的属灵追求啊，比你吃饭喝水，比你的这个需要的爱心更重要。这个在很多基督徒夫妻的家庭里有很多这样的见证，对不对？啊，你为了有时候啊，我要去服侍上帝，我服侍神，啊，我根本不管家里啊。这只举一个例子，就说明他这个人性他是不对的。主耶稣不是这样，主耶稣他在多次记圣经多次记载，主耶稣他在单独与天父相处祷告的时候，他不想见人，他才躲开门徒，躲开群众去与天父交通。这是他爱神，他是神本位，他是 God conscious， 神本位。但是呢，忽然来了群众来找他，他们也是这个叮不亮当，根本不知道主在干嘛，因为主在与天父相处。那主就能够舍去与天父的交通，来顾念来找他的人，这些人的需要。你看，主耶稣真的是活出爱神爱人，他这个是很重要。如果主耶稣是那样的啊，我跟天父相处的，我们正开会的，很重要。我们是父子，圣灵，我们在讨论重要的事，你们来捣什么乱？一边去！你看，主耶稣就不这样，主的门徒确实这样。主这个可能与门徒在干些什么事，一些小孩子来吵要见主耶稣啊，门徒说：“哎呀，一边站着去，一边站着去，你看不到我们主耶稣在培养我们十二个门徒，我们也是重要人，我们在干重要的事情吗？”有小孩子在那闹什么呢？主耶稣马上就批评了，他说：“你们是什么灵啊？不要拦住小孩子在我这里来，不要拦住小孩子在我这里来。”所以这个就是保罗他这里讲，就是我们必须生命打断，从最本位到神本位，是神本位了，你是爱神，奉献很好，但是你还最后要人本位，因为我们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主耶稣说他来不是受人的服侍。还是要服侍人，我们基督徒，我们服侍神的人，我们服侍人就是服侍神。你服侍神给你安排的，让你身边的人，你就是服侍神。很多人往往以服侍神为借口，不顺服神安排的人，不服侍这个身边你眼前这个人，其实就不是服侍神。这是往往神测验你的心。难怪有人说，我们如果爱神，就一定会爱人，你知道吗？主耶稣说，你要全心、全魂，并全心思爱主你的神，这个是最大，是第一条诫命。其次呢，也相仿，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一切律法和先知的教训都系于这两条诫命，这是主耶稣的话，在马太福音22章37节至40节。所以这主耶稣讲是你爱神，但是你不要忘记爱神之后还有个以达爱人，对不对？那使徒约翰也说，使徒约翰在这个他的书信里面说，他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这个就是说谎，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能爱他的弟兄，这就是我们从他受的诫命，从主耶稣受的诫命。所以他这个完全都是通的，这就是保罗在临前十章的负担。他因为开始的时候这些弟兄们教会有纷争啊，有支持保罗的，有支持亚波罗的，他们还有矛盾，有淫乱，有污秽，所以这些他鼓励这些哥林的教会的人，他说你们看看以色列人过去是怎么样行的啊，你看看他们有灵磐石，就是基督与他们同行，但是他因为犯罪拜偶像淫乱抱怨不信，他以至于他没有看见与他们随行的灵磐石，没有看见那个属灵的实际，就是他们浸在摩西里面，浸在云里，浸在海里，喝了水的时候，他是喝了从灵磐石基督来的活水，基督一直与他们同行，就好像主耶稣跟以马忤斯门徒解释的像旧约的预言解释的一样，旧约里都是基督，都是隐藏在那儿，但是呢，他因为 与鬼有交通，与偶像有交通，他的心眼就被蒙蔽，他就不能看见这个随行的灵盘人，就是基督。他说，保罗就说，你们哥林多人跟他们一样，整个以色列人这个故事记载的旧约里，记载的圣经，就是做我们今天人的借鉴。你们也是与偶像联合，你们怎么能与偶像有交通，又与主有交通呢？你们说你们生活在哥伦多这个城市里是个染缸，有试炼，但神在你试炼中不会让你超过你能承受的，必给你开出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来。这条新又活就是你要断绝偶像的交通，不要与偶像有交通，又与神有交通，不要与娼妓有联合，又要与基督有联合。那与娼妓联合的就是与他娼妓成为一体，与基督联合的就是成一联。所以你要断绝与偶像的交通，但是呢，要借着基督的血不断洁净我们的罪，因为我们是圣别的，然后不断的借着基督的身体，就是基督生命的丰富，与他的身体的交通，弟兄姊妹彼此供应。当然你也从主头基督的身体头来供应，垂直的供应，平面的供应，互相的供应。这个在这种情况下，越多与主的血和基督的身体交通，你就越帕子就越被出去，因为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你心几时转向主，帕子就几时出去了。你越与主的交通，就越有主的同在，你越就体认了主的同在，你就越心窍得开，灵眼得开，你就看见复活的基督与你同在。哇，你不仅看见复活的基督，你看见那个支持保罗那个人，就看见支持亚波罗那个人里面，他也真是身上有金子，是得救的一个弟兄，他身上有金子。你的眼就不再看他的沙子，你就看到他里面的基督的宝贝。你就不是看他的肤色，也不是看他的种族，你也不去看他的地位，你也不去看他的什么什么解经的立场，你就不看他这个，你只是看见基督，你只看见基督。因为什么？因为你眼，因为你是个属灵人，你的脸眼睛属灵的眼睛开启，你就参透万事，你就看见那是那灵的基督。你反过来呢？我们就是属肉体、属婴孩的人，看不见复活的基督，是个瞎眼的，也看不见别人里面的生命，看不见别人里面的基督。所以他这个整个这个灵前十章，他就是这样一个图画。开始我也没读明白，但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圣灵突然对我说话，因为圣灵常常通过高亮一个经文呢，或者反问我一个问题啊，或者说给我一个当了，对我说，我就问了一个问题，我说为什么保罗这里讲他是个灵磐石基督与他同行，到底是这个磐石是抬这个石头，还是怎么与他同行呢？圣灵就立刻问我，或者说给我一个感动，告诉我以马忤斯的门徒如何不能辨别复活的基督。旧约的以色列也因着他们心窍和眼睛没得开启，所以不能认识那个随行的灵磐石就是基督。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也一样，今天很多基督徒读旧约还看不到基督啊，都是基督啊，但是他读不出来。或者说不管旧约了，新约中基督与我们天天同在，那就体没有感觉，好像这个神在哪里啊。我自己有很多这样的经历啊，我是一步一步的走出来。那现在我常常讲，主在这里。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是天使触摸我，还是头上就过电啊，或者是灵里有感动，我就能感觉到神的同在。但是神也在异梦异象里常常向我显现，主耶稣常常向我显现，对我说话，圣灵常常对我说话。所以他这个不是一天到这里的，我信主要20年，他也是一天天断绝偶像，一天天与基督的血和基督的身体有交。当然我后来2015年之后又这些先知性的恩赐，所以他各方面就不断进一步，神在我身上同在也不断强化， 因为我一方面断绝罪的教头，另一方面我不断培养这个神显然的同在，所以神在我里面的生命不断的加强，不断的开启，我不断的祷告，不断的求神开启我的心眼，每天的祷告，然后不断的就慢慢就更能认识复活的基督。当然我不是说我得着了，像保罗说一样，并不是得着，而是竭力追求，向着标杆直跑。我只是说我比过去我自己进步了，不是跟别人相比，也许比你还差很远，对吧？但是呢，这就是我们读林谦诗章的一个感动。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把它写下来，又翻译成英文。前一段时间圣灵有感动我，很微小的感动，为什么不把这个中文呢也读一下？对于我们中国人很简单的嘛，或许能够帮助更多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读经的时候并不是一下看到亮光，而是聊这个聊那个，东聊西聊，最后一下得了感动了，也不一定聊那么透，明白意思？但是我们读做这个精华版的时候，就是非常的有逻辑的，一点两点三点四点，我们把这个清清楚楚的解释出来。所以呢，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读林谦诗章的感动。如果这个帮助了你，真的请求你帮助点赞、转发、分享、评论。这个会帮助我们传播，因为我们目前的传播是非常有限。好的，我们求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